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赛亚书58章11节提到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。透过每天的灵修，我们可以与引导我们的主相遇，学习如何尊荣他，为他而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思想随时的帮助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16篇1到9节，诗篇116篇1到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心哪。
诗篇第116篇1到9节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 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16篇1-9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40篇1-2节。诗篇40篇1-2节。经文说道：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不稳当。诗篇40篇1-2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40篇1-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不稳当。诗篇40篇1-2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随时的帮助。寻求怜悯就是满足我的需求，赐下我所需要的，而不是我应得的。满有怜悯的神垂听我们的呼求，他与我们是如此不同，以至于他的恩典和怜悯难以测度。虽然仇敌无法让你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隔绝，然而一旦你得救，撒旦就喜欢欺骗你，好让你无法支取属于你的一切。仇敌想要在你身上堆积罪恶感和定罪，他的诡计很简单，就是说服你，无论你从神那里需要什么，你都不配得到。他想要说服你，你不该向神祈求，或期待他把你要的赐给你。不要听信魔鬼的谎言，因为怜悯正是神的属性。神是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他是你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他渴望施怜悯，他的宝座是施恩宝座，你在那里将会找到能帮助你的怜悯和恩典。全能慈爱的父神，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已无可救药地迷失了。感谢你使我远离定罪与罪疚感，继续走在这条天路上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随时的帮助这个题目。回顾天路历程之前的场景，基督徒和善变边走边谈的时候，来到平原上的一处 泥泞的沼泽，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注意，就突然掉了进去。这个沼泽有个名字叫沮丧沼。他们在里头挣扎了好一阵子，浑身泥泞，而基督徒因为背上的重担就开始沉入泥沼中。那里本来有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作为石阶，但人往往不仰望神的指教，任由负面的想法、沮丧的泥沼遮盖了石阶。善变本来就不想做基督徒，他以为只要接受救恩就可以一帆风顺，其实为道遭受患难，受了逼迫就大为光火。而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不能解释所遭遇的事，善变就生气地责骂他：这就是你所告诉我的福乐吗？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这里遇到这么多可怕的不幸，那么从这里到旅程结束之间，我们还要遇到多少困难跟麻烦呢？如果我能够活命离开这里，那个美好的国度，就连我的份也让你自己拥有吧。说完了，就死命挣扎了一两下，在泥沼面向他老家的那边爬了出来，头也不回的，就往回家的路上走了。从此基督徒再也没有见到他。善变没有足够的决心留下来，他不想面对眼前的问题，并继续他的天路旅程。但基督徒害怕末日毁灭的程度，远远超过他害怕陷在泥沼里，这是不同之处。基督徒努力挣扎，想要过到沼泽离江王城较远的一边。善变的信仰因为没有根，很快的就离弃正路。他在泥沼里向老家那边爬了出来，并且头也不回的就往回家路上走了。明显善变是耶稣口中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国的那等人。司布镇说：你看到善变不像基督徒那样背着包袱，这是其中一样证据，证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天路客。善变一开始听到江王城要灭亡的时候，似乎并没有大大忧愁，他只是被基督徒如此动听地述说着天堂美景所吸引，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位救主。虽然对天国好奇，却是以属世之心追求属灵之事，一切以实惠做评断。他心里没有罪疚感，也无意为逃避将来的愤怒而悔改。这样的人起先很好相处，好像是柔顺泥土，但底下却是坚硬的石头，对神的道十足抗拒。今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属于这一类型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来聚会几次就不见了，有些起初还很热心，但不久就变得非常冷淡。善变没有算计代价，或者想到信仰路上的一切难处就出发了，他的目标直至天堂，只想得基业。但走天路是要凭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，要多多领悟所不见的事，而不是因为所见的灰心丧胆。要好好读经祷告，时刻仰望神的指教，看准引导的时机，才不至于掉进沮丧的泥潭里，不是一味的加快脚步。现在的喜乐取决于将来是否稳妥，与源头连接的快乐才是真快乐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善变爱的不是神，追求的也不是圣洁。基督徒因为背上有象征罪疚感的包袱，走得不是那么快，却是战战兢兢，因为他寻求的是真平安。司布镇说：你要警惕那仅仅是出于属肉体的愿望要得到天堂的任何宗教。人一定要感受到罪，渴慕圣洁。 唯有压迫你的罪疚感，以及你内心呼求圣洁，与神形象相符，才能带领你来信靠耶稣基督。在信仰上辩解，像善变这样的人，转回世界以后，在人群当中经常是里外不是人。斯布人说，邪恶的世人对一个真基督徒有一种真尊重，世人恨他，这是他们能给基督徒的唯一尊重。但是当一个假装的天主客回头，世人却藐视他。耶稣说，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城里的人一面欢迎善变回来，一面看不起他。彼得说，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本人约翰铺陈这样的情境，让读者去思想，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。有篇讲章叫失丧的人不能做到的十三件事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把他的摘要念给大家听。失丧的人不能做到哪十三件属灵的事呢？第一，他不能想神所想，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他的意念。第二，他不能明白神，他以为神和他一样。第三，他不能看见属灵的事情，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第四，他不能明白自己的心，知道自己所做的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自己都认不清。第五，他不能正确引导他自己的道路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走到尽头却发现通向死亡。第六，他不能免除自己不受律法的咒诅，他不为自己的罪担忧，也不渴慕圣洁，更不感到需要救主，那自然是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些之事去行的被咒诅的人。第七，他不能接受圣灵，耶稣说，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第八，没有圣灵的帮助，失丧的人就不能领受跟明白神的话。保罗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真相就是，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，被主认识，会跟着主走。失丧的人不信，因为不是主的羊，对主的话不感兴趣，因为不是出于神。第九，他不能使自己成为真教会里的一员，因为是从血气、情欲跟人意生的，而不是从神生的。神按着他的主权任凭这样的人，就是以为基督徒是信教的人。第十，他不能生出悔改的心和信靠基督的心，因为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出于堕落的人，乃是神所赐的，是人先蒙了恩才得以信服基督。第十一，他不能到基督这里来，因为若不是天父吸引他，他就不会来。耶稣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第十二， 他不能接待耶稣基督，信他的名，因为不是主的羊。第十三，他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十三点讲得很清楚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真正蒙恩的人就知道，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他常常感到信心不足，求主帮助他的心，因为神向的施恩会仰望神，神使他回转，他就回转过来。在困难中他会求告主民，像雅各那样奋力抓住神，这是神选民的信心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耶稣来不是照自以为义的人，而照自觉有罪的人。而神救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蒙恩的人时候到了，就会向神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，尊他为主，并且不会退后入沉沦，而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。当然基督徒还可能沾染污秽，但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会因此离开神，而是随时回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，而神也会随着他们施恩，不离开他们。在基督徒疑惑沮丧之处，神会因他的大怜悯在他们身边做他们的帮助。神说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弥迦书七章七到八节，先知弥迦说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们注意到，在天路历程的剧情里，本人约翰在梦中看到有一个人走近他，问基督徒在那做什么，然后给他指引，又把他拉到坚实的地上，还告诉他该往何处去。这人名叫帮助。这位帮助不是传道者，却像是传道者的帮手，像医师身旁的护士。你到医院去，医生不在，就问护士，对不对？神奇妙的护理，差派帮手前来，说一些鼓励的话，给予基督徒一些及时的帮助。这是所有信徒都能做，并且该做的。基督徒当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软弱的人。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我们需要求主赐我们充满同理心的洞察力与扶持他人的智慧。有时神需要我们经历各种患难，是装备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把所得到的安慰分给别人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一颗温柔的心，帮助人脱离邻里的愁苦。你不一定能做医生，但是你可以坐在一旁帮助的护士。马可可以做彼得跟保罗的帮手，百基拉亚居拉夫妇可以在保罗不在的时候帮助亚波罗。今天你可以把哪一位深陷在沮丧泥潭里的弟兄或姐妹拉出来呢？主的兄弟犹大说，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，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，不要看着不管，而要主动询问。今天神垂听圣民的呼求，感动你我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 把灰心沮丧的人拉上来，使他们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他们脚步稳当。你预备好了吗？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愿我们听见无助者的声音和他们的恳求，做他们及时的帮助者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义人的脚步。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独一全知的神，你深知我们所要走的路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而来，帮助我们不因为天路中的挫折而消沉。主啊，每当堕入黑暗的深渊时，帮助我们想起你的慈爱，你是用笑脸帮助人的神，透过你今天的话语，我们的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我们回顾之前天路历程中的一些场景，求主一步一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晓得你是如何保守我们不失脚。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怜悯，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用我们去帮助失迷真道的人回转。你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愿你兴起我们，成为灵性软弱者的帮助。愿主用你的大能手托住我们，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认识你，经历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4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